时辰啊，
嗯，
保罗还有末了的话要告诉提摩太，我们现在是不是就进到第九个段落呢？
好的，最后一个段落的主题是保罗对提摩太个人的劝勉，从第六章的第十一节到第二十一节。在这个段落里，保罗嘱咐提摩太要追求属灵的美德和持守神的真理。
从反面来说，保罗训勉信徒不要追求物质的享受，不要贪恋钱财，也不要以钱财为一生追求的目标。保罗说了许多不要不要等等的规定，似乎是比较负面的教导。我们在生活中是不是更需要正面的教导呢？
我很同意你的看法。是的，在生活中除了负面的诫命，信徒应该更从正面来采取积极跟随神的行动。比方说吧，过简单朴实的生活，保有一颗知足的心，对神要常常怀着感恩和信靠，更要慷慨地分享给需要的人。
我想这样的生活会使心灵非常的满足的。
没错，因为这样的人他的心已经被神自己和神的真理充满了。你想啊，创造宇宙万物大能的神是你心中的依靠，那还有什么缺乏的呢？
对呀，真希望朋友们能够早早地享受到这样满足的福气呢。
只要我们有谦卑追求信仰的意愿，神就会满足我们的心。好，现在我们就开始查考最后那十一节的经文。
这部分经文有没有小的分段？
有的，可以细分为三个小段落。十一节到第十六节是谈到保罗对提摩太的叮咛，十七节到第十九节是嘱咐有钱的人要专心依靠神，乐意周济人。最后啊，二十和二十一节是结束前的呼吁和祝福。
那我们就从第一个小段落开始查考咯。
好的，请你先读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那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着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保罗在前一个大段落里费了很大的功夫，详细地描述了异端和贪财的错误。现在他马上回过头来要提摩太与那些人区别开来。
我注意到了，他称呼提摩太是属神的人。
属神的人这个称呼在旧约是指先知，在新约是指服侍神的教会领袖。保罗提醒提摩太要看重自己的身份，是属神的人，不是属于世界的。属神的人所渴慕的当然与属世的人所追求的不同。
所以面对世界上各样的诱惑，属神的人要学会逃避。
没错，逃避这个字眼在原来的意思是指啊，不回头的拼命奔跑。这让我想起了一个例子，就是创世纪里的约瑟，当他的女主人诱惑他的时候，他丢掉了衣裳跑到外面去了。虽然他因此而被关在监狱里，然而他没有得罪神，神也保守他在监狱里有奇妙的带领。
除了逃避之外，还要有积极的学习，就是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
这些都是属灵的美德，也是基督徒真正的心灵财富所在，而且要终身不停地追求。古灵啊，你会怎么解释这几项美德呀？
我想公义是指与神和人都有正确的关系，敬虔是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彰显神，信心指相信并信靠神和神的话语，爱心呢指学习神的爱去爱人， 忍耐是能够忍受逼迫和苦难，温柔是指当面对抵挡的人能够有谦和的态度。
对极了，这些美德呀，都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都要付出代价去竭力的追求。然而这样的追求会带来属灵的富足，而且不至于沉沦。
保罗也要提摩太为信仰奋斗，打那美好的仗，意思是指传道人当尽职责去传扬福音和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对吗？
对，而且要把握住永生的好处作为奋斗的奖赏。保罗在这里以命令的口吻要求提摩太实践神呼召他的目的和他在众人面前所做的见证。
所以提摩太需要知道，他如果要忠心到底，就得付上很大的代价。
从第13节可以看出，保罗是在神和基督耶稣的面前叮嘱提摩太，他还加上了一些形容的字眼，比方说他说叫万物生活的神，这意思是指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因此我们不必怕人。
那么像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是怎么说的呢？
这是指主耶稣曾经在罗马巡抚本丢比拉多这个属世的权势面前做过见证，虽然主耶稣知道那个后果，他却仍旧勇敢地宣称自己是王，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面对十字架的苦难他也没有胆怯。所以说主就在比拉多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
保罗这么形容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
可以这么说，在神面前的嘱咐使提摩太为真道打仗，勇往直前，不用惧怕；而在耶稣基督面前的嘱咐，可能是要提摩太学习主的榜样，明白为真道打仗的意义。
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要坚守真道，不可以掺杂其他的动机，也不可以妥协，直到主再来的时候。
是的，请古灵接着念第15节和第16节。
好的，提摩太前书第6章15和16节，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
第15、16这两节经文可能是当时在会堂里颂赞神的诗歌，保罗写信写到这里的时候，心里边涌出了感谢神的颂赞诗歌，因此就把这首诗歌唱出来了。
真是美好的诗歌。时辰啊，请你解释一下这两节经文好吗？
好的，到了日期是指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日期，主再来之前会有许多预兆，但是没有人知道确实的日子。到时候荣耀的基督会显明出来，向世人彰显神的荣耀。
保罗用了好多的词汇来彰显神的独特性。
不错，首先是那可称颂的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说天上的父神他绝对掌管时间和一切事物，他的尊贵和全能超越世上所有一切的权柄。另外呢，那独一不死的意思是说他是独一的，基于自己的属性和全能而永远存在的。
那么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指啊，神所在之处太光明了，以致人的肉眼不能凝视。在出埃及记33章20节，神对摩西说过，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所以父神是人未曾看见也不能看见的。但是在约翰福音1章18节却让我们晓得道成了肉身的奥秘。请古灵读一下吧。
好的，约翰福音1章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必定会看见那最终的荣耀的盼望。这一个荣耀的盼望，就是历世历代忠心的受托者，真理的战士，他们今生要得的激励和来世会得的奖赏。
保罗用这样的荣耀盼望激励提摩太忠心的服侍主。最后他说了，深愿一切的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坐宝座的主，真是太好了。
是的，我们接下来要查考第17节到第19节这个段落，是嘱咐有钱人要专心依靠神，乐意周济人。请古灵念这经文吧。
好的，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17节到第19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存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自高一向是有钱人的通病，不过很有意思的是，保罗形容这些个自高的有钱人所依靠的却是无定的钱财，意思就是说钱财靠不住，钱财会贬值，会被人偷走，会长翅膀飞走，在人生某些情况里钱财毫无用处。
所以啊，保罗劝他们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人享受的神。
是的，依靠创造万物的神才是最划算的。保罗的建议是，不但不要依靠钱财，反而还要把钱财甘心的施舍周济需要的人。
因为这么做就为自己立下美好的根基，好在永生里可以享受。
在马太福音6章20节，主耶稣就这么说过，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所以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就是最好的方法了，主必定会纪念的。
现在我们要查考最后一小段，那是在第20节和21节，是保罗在这封书信结束之前最后的呼吁和祝福。
我来念这两节经文，第20和21节，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保罗嘱咐提摩太，不但要忠于所托付的纯正真道，更要好好的维护着，另外就是要躲避没有属灵意义的空洞谈论，以及违背真道的邪说和假冒的学问。
可见在当时已经有人偏离了真道，走上了沉沦的道路了。
对，这也是保罗要写这封信的原因之一。最后保罗不单祝福提摩太，他也祝福以弗所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们，甚至于包括所有读这封信的信徒们。
时辰啊，
嗯哼，
经过巴克的详细查考，终于把提摩太前书查考完了。我个人觉得保罗好像一位慈祥的老爸爸，千叮咛万嘱咐的关照提摩太，就怕他走错路偏离了真道。
可不是吗？整卷书信字里行间都洋溢着爱和关怀，不是硬邦邦的教条式的命令，让读的人很容易领会，也很容易被感动，愿意照着去做。
希望弟兄姐妹们也都能够有这样的收获。
愿神亲自用他永恒的真理满足我们的心。各位再见。
再见。